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好，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数据，说美国大约有3100万的湿疹患者，其中儿童大约占到1/4。而美国国家牛皮癣基金估计说，美国大约有750万牛皮癣患者是最常见的自身免疫相关皮肤病之一。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皮肤科专家陈慧平博士，带大家深入了解这两种疾病的成因、对身体的影响以及科学的应对方式。陈慧平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美国皮肤专科医学博士，拥有美国皮肤科特考文凭，现任长岛北岸曼哈塞医院主治医师。陈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我们先来关注湿疹啊。其实后来我们接触过，然后听过医生的科普之后才知道，湿疹这个名字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挺有误导性的哈。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啊，因为环境潮湿啊，细菌感染造成的一种皮肤炎症。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往往有很多人是因为皮肤干燥，然后经过一些过程引发了湿疹问题。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湿疹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是怎么发生的，湿疹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OK， 好，可以大概讲到啊，湿疹是其实一个统称的名字，我们有很多不同类的，你的湿疹只是一个皮疹的我们形容的状态，你可以是小时候呢异位性皮炎，我们也叫湿疹啊，或是你有一些老人家干燥引起的后面的改变的湿疹，我们就是老年性干燥性的皮疹也叫湿疹，还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你用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或是你过敏的东西有过敏性的皮肤炎症，我们也可能统称叫它湿疹。湿疹只是一个名称，就是说你皮肤有一个炎症，会痒会红会脱皮。那为什么有湿疹这个名称呢？是因为以前如果你好像 atopic dermatitis 异位性皮炎的时候，严重的患者呢，他通常皮肤呢一直会抓抓抓抓烂了以后，你就会有一个破皮的状态，然后呢破皮的地方呢它会有一些黄色的血清的液体从那些破损的皮肤跑出来，所以呢它的湿疹可能就从以前的老人家会从这样子看到这个状况，跟着一直流传下来，有这个湿疹的统称。
哦，就像您刚才介绍的一样，湿疹有可能发生在不同年龄的人身上，也有可能有多种方式来导致它发生。那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怎么把这些类或者说这些人身上的症状统一的认定为哎，它就是湿疹呢？
其实湿疹是一个皮肤上面的免疫能力比较敏感的状态，细菌是后面抓破皮的话可能有一点混合细菌感染为什么湿疹尤其是小朋友呢，是因为他们的屏障可能有一个破损，所以刚才你有说过那湿疹其实它会干会痒，我们正常的皮肤的话是一个保护的屏障让我们不干燥，然后有一个保护作用，让我们不会有细菌啊霉菌啊真菌或是病毒的感染。这个屏障如果破掉以后，可以从 mechanical 你可能就是你自己创伤啊摩擦啊，或是你擦一些东西过敏了，你这个屏障就会有一个炎症，然后就破损了，也是会有感染的状态。湿疹的话综合这两个，因为它第一是皮肤状态比别人敏感的，譬如说可能正常人摸到同样的东西或是擦同样的东西在皮肤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一个乳液滋润的，但是湿疹的病人如果他擦这个乳液，他的身体有过敏的反应，他可能里面的成分不一定是乳液本身，因为我们乳液上面呢它可能有很多防腐剂啊或者添加的成分或是香料的成分，对一般人如果没有敏感皮肤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对这些湿疹的 病人，那本来皮肤都是比较敏感的，那万一他擦这些东西是一个过敏源在内的，他就可以引发这个湿疹。当然呢，湿疹的皮肤的人因为皮肤屏障有一个破损，就跟平常人的皮肤不一样，会比较干，所以呢湿疹发的病人通常呢在天气改变或是在太热或是带干燥的时间的话，也是会比较容易发湿疹，然后导致它会痒或是皮肤破损的状态。
总之就是各种不同的原因导致皮肤屏障失去了平衡。
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第一次接触到湿疹，除非是自己经历过啊，第一次接触湿疹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啊身上出现了湿疹的症状，特别是很小的婴儿出现湿疹，这个时候呢父母都是会非常担心的啊。我们回想呢，就像您谈到的一样，他的这个皮肤屏障正在建立跟人间的所有的这些外来的因素这样的一种平衡。在您诊治的过程中，婴儿婴幼儿是不是一个湿疹比较高发的群体？
其实如果婴儿引发的湿疹呢，通常它会跟基因方面，父母可能有一方面或是双方面都有这个湿疹的历史。当然如果你两个父母都有的话，它发病率会比其中一方面的来的 percentage 比较高一点。但是有时候很多尤其是新手的父亲母亲啊，他会怕婴儿会有感染啊怎么样，可能有时候会过度的帮小朋友去清洁他们的皮肤，这样过度的清洁也是可能导致他们的皮肤比较干燥，屏障有损耗的话，也是会比较容易引起这些湿疹的皮疹发生。一般小孩子的话，我们说如果他是新生儿到两岁中那个阶段的湿疹呢，他是基因方面影响的比较大。那后面呢，有些小孩子开始到中年老年的话，随着他的年纪长大，他可能的湿疹会引发反反复复，然后看他怎么样去保养他的皮肤屏障。如果他保养得好的话，他可能发病率会比较低，不是说他不会，他可能就是说你把他的皮肤控制得好的话，避免用一些比较容易过敏啊致敏的东西呢，他可能发病或是那个状态没有说很严重。问题是有很多家长可能他不知道也不了解这个湿疹呢，可能他以为只是擦一点乳液啊，或是擦一点其他的药啊，中药还是怎么样，还是不好。然后有时候病人去到我们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一个慢性的湿疹。这些慢性的湿疹的皮肤呢，因为他一直抓了很长时间，我们统称他们那一种叫神经性皮炎。神经性皮炎的由来是因为一是你湿疹时常反复的引发，但是它没有很好的治疗，然后皮肤一直在抓一直在抓的状态呢，皮肤在重复的破损当中创伤当中，它会变厚，变厚就是好像你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可能皮肤好像一个蛇皮那样子，那一种呢已经可能是因为长期的抓痒啊摩擦啊引起这种神经性皮炎。一般的话一是他们压力很大，或是有一些湿疹长期性的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一直在抓到那皮肤层的改变，所以神经性皮炎很多时候是源自于湿疹方面的。
就像您谈到的一样，我也有这样的记忆哈。当时给我们家孩子看病的医生就谈到，对于婴幼儿家长一定要减少过度的保护，比如说包太厚了，然后屋子里太热了。也是后来环境改变了之后，孩子的这个湿疹就是这种第一次得的这种初级湿疹很快就痊愈了啊。那就像您说的一样，可能得湿疹的这些人有一些后来可能持续下去，我想更多可能像您谈到的就是他们的皮肤是处于比较薄弱的这样的状态，或者是自己处置不当，甚至发展到了更严重的皮肤病啊。那湿疹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他确实在不断的反复发作，不管是他个人抵抗力的原因还是处置不当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就是会反复发作？对于这部分患者他们要注意什么呢？
小朋友 baby 的皮肤屏障比较薄弱，因为他们还是在发育当中发展当中，那到我们成年人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已经很成熟了，就是一个正常的屏障的保护。但是有很多人就可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洗热水澡或是洗很长的时间，所以你洗热水澡其实一方面是皮肤是 自然的，它会做一些油脂线去滋润我们的皮肤的，但是它觉得比较舒服，洗很热的水很长的时间，
觉得解乏，
可能就是舒缓，或是他们可能有一些痛症，或是腰痛啊、脖子痛啊、背痛啊，他就喜欢洗热水澡的时候，让他的绷紧的肌肉痛感会比较减少。但是同样的，你用这个热水用的太长时间，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比较刺激，也是会让你的皮肤屏障上面的那个油脂腺比较流失的快一点。那如果我们做完这些洗热水澡，但是没有把那个 moisturizer 插上去保湿的作用呢，后面的话皮肤就会变得比较干，干的时候通常会有一点崩裂的感觉，或是不舒服的感觉，你都会想要去抓一下，抓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循环，越抓越大块，就变成一个我们说的湿疹或是皮疹的状态。所以成年人不一定是有湿疹的历史，但是从他生活细节或是怎么样去处理他的皮肤上面也是可以得到，可能就是暂时性的湿疹，或是在夏天出汗，在衣领的摩擦，或是胳膊啊，或是大腿的摩擦，也是皮肤会比较 irritate， 会有一点皮痒啊，或是红肿炎症的反应。所以这一种的话，如果只是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因素，然后 educate patient 应该怎么样注意的话，也是可以避免的。
这就是节目开始之前陈医生跟我曾经聊到的，皮肤作为人全身的最大的器官，它的敏感程度或者说它的易感程度一点不亚于我们其他的器官，都是要小心应对的哈。
对对对。
那么有些人这个湿疹发作的时候，或者是病情它持久反复的时候，或者是您谈到的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掉皮啊，或者说更严重症状的时候，会被误认为是牛皮癣。那么这个湿疹和牛皮癣，我不知道医生见过这么多的病例，他有没有明显，就症状方面有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个牛皮癣又是因为什么引起的，跟湿疹有什么区别？
有时候刚刚开始的话，确实有一些皮肤状态很难去定断它是牛皮癣跟湿疹。湿疹跟牛皮癣是两个不一样的皮肤疾病。那湿疹是因为你的可能屏障破损啊、基因啊，或是你没有很好去保护你的皮肤引起的。那牛皮癣是另外一个状况，当然也是会起皮啊、红啊。那我们会看发病的地方，会有一些 pattern 我们可以追溯的，然后看你发病的时间或是位置，用过什么药。当然我们就是临床的时候看到这个皮疹的状态是来定断，因为牛皮癣其实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皮肤病。很多人有误解，以为牛皮癣是一个感染性的，像真菌那一样子的皮肤病，其实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病，它不是感染的。那以前可能就是比较老的人，他看到这个皮疹一块一块有干啊，有时候他也是可以跟那由真菌引起的皮肤感染癣有一个类型的状态。但是牛皮癣呢，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炎症，不是一个感染的，所以很多病人有误解，以为这个牛皮癣会不会传染到其他的家人呢？他们都是很关注这个问题。那我说这个牛皮癣不是一个感染的，但是它是一个长期的管理的病，就跟湿疹一样，只是我们用的药可能就不太一样。而且很少很少小朋友会有牛皮癣，有的话他可能的家族的基因比较强烈，就让他早一点的引发。然后一般的话可能是中年到老年发现这个牛皮癣，跟湿疹不一样，湿疹可以是从小朋友开始。然后这些牛皮癣呢，通常有家族历史，有一个基因，但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引发它，可能身体压力太大，或是有一点生病。通常我们说它有一个细菌类的喉咙发炎，因为这个喉咙发炎的话，就让这个牛皮癣的基因 turn on， 然后就有一些我们叫 guttatoriasis， 就是说像小雨点状的牛皮癣，有时候这个先开始，然后后面的话就会引发可能变成大块的 plaque psoriasis。 有一些病人呢都是没有这个，但是他会突然他自己可能身体有点改变啊，然后就从这些手背类啊、胳膊啊，或是 knee 啊，或是 ankle， 通常如果没有什么原因他自己引发出来的牛皮癣，通常是在这些joints 的地方，就是 elbow 啊、knee 啊、ankle， 因为他这些地方牛皮癣，另外一个你创伤的皮肤它会可能引发出来，然后这些地方通常会比较容易摩擦到。 或是你会比较容易抓到。所以通常如果是 plaque psoriasis 大块那一种类型的牛皮癣，通常会在这个地方先开始发生。当然牛皮癣也会影响到头皮啊、指甲 啊还有呢，它如果比较厉害的话，它也会影响到关节的，我们就叫那个 psoriatic arthritis， 那一种的话就比较后期的。牛皮癣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我们检查的时候我们会看清楚其他的地方，然后就会跟病人讲，有时候如果他湿疹跟那个牛皮癣我们很难去判断的话，我们会建议病人做一个切片，在病理下面的炎症的 pattern 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会从这个切片当中去分类，这个是牛皮癣还是湿疹，或是这些是真菌感染。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对症下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比较好的药给治疗湿疹跟牛皮癣的，但是它是比较专注 interleukin， 就是 inflammatory molecule， 就专门给这个炎症给治疗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做了一个切片比较明确知道是我们要治疗什么的话，我们就不会耽误病人的时间。
您刚才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即便是在外观表现症状上湿疹和牛皮癣在它的某些程度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通过专业的方法也能诊断，根据诊断进行对症用药的啊。
对。
但是刚才您谈到一个，也是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也算我个人的第一次发现，就是说牛皮癣它有可能影响的不只是皮肤表面，有可能影响到关节。那您也谈到它可能是跟免疫系统的问题有关系，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会不会影响的其他内脏呢？或者说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我就是担心就是这一部分患者如果他病得很重，然后内脏出现问题，会不会不易察觉是由于牛皮癣引起的？
牛皮癣呢基本上不会影响内脏除了关节，但是有很多病人可能他因为有长期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 inflammatory state， 所以呢他这种类型的病人可能他心血管的病也是比较有影响的，他可能是血脂高再加上 inflammatory 的状态炎症的状态，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有这些心血管的病。
明白。
但是基本上牛皮癣不会真的影响到内脏，心脏啊肾脏啊或是肺啊这些不会的。
这个逻辑关系就是说他身体其他内脏器官的问题不是直接由牛皮癣引起的，他的牛皮癣表现了身体整体的一个不好的状态，或者说整体抵抗力或者免疫系统差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他有比较严重的牛皮癣的话，提示这一部分患者也要去关注自己的心血管健康、关节什么这些。
对对对，所以因为现在我们有比较好的打针的 biologic 的药是比较针对那个炎症的 pathway 部分的，所以呢我们做这些治疗以前会先跟病人去查一下这些心血管 cholesterol 血脂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因为他们那些药也是本来牛皮癣的病人就是说有这些可能比较 high risk of 这心血管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做这些治疗以后观察。但是有一些比较新的文献出来说，我们用这些打针的药把病人的整体的炎症下降以后，他有时候他心血管的疾病的指标或是指数也是会低一点，他是有帮助。虽然说他这些药可能会压低你的免疫系统，但是你在压低免疫系统的同时，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有这些受感染的风险，这些我们也会跟你解释。但是同时它压低 inflammatory 就是炎症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心血管的炎症也是可能会改善。
接下来呢可以说是一个有关健康意识的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由您来讲是最权威的。因为皮肤病呢实事求是的讲，有很多人遇到这方面问题之后，如果不是特别难受，如果不是不能忍的话，他首先想到的是去隐藏啊。任何病我们想都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那你藏得越久问题就会越严重。根据您接触到的病例，我们不管其他文化的人，就说我们华人社区来说，有这样想法的人，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的人，或者说行为习惯的人多还是少，或者说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大家是不是也在变。那么如果说因为延误而导致了问题加重，甚至造成医生处理都困难，这样的例子多不多？
都有
啊，对。
其实我觉得这些皮疹皮炎症状看它 多困扰他自己日常的生活，如果他觉得这个很痒，然后影响到他生活每天就是说上班啊，或者是做各样的事情呢，当然他就会过来看病，或是有一些他自己用药用了很久都一直不好的，他有没有一个解释？因为可能很多人现在都会在网上面先找资料，那我们也有很多病人一直用各样的方法从网络上面找到的，一直不好的话来的时候通常他可能会带一个断诊，然后就我可能有这个或我觉得我有这个，但是我用了这些 ABCD 的药都不行的话，所以呢我可能需要一些处方药，也有可能有一些的话就来自一个好奇，为什么我有这个然后一直不好反反复复，他可能用一些药好但是一直不断根。我们中国人其实有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们用了药是应该断根以后不重复发，但是其实皮肤方面呢有很多皮肤病是可以治疗但是没有一个断根的，因为有可能跟天气环境你的生活习惯你用什么东西你接触了什么东西都有关，所以这些可能药是不能控制那一些外来的方面，但是药是可以治疗你的病，后面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看病人的状况会解释然后跟你讲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尽量避免不要用，或是应该是怎么样做去保养你的皮肤。
嗯，您刚才谈的一个现象非常的常见，就是我们的同胞吧更多一些喜欢自己先治，试着治，但是我们不是神农尝百草，神农是他是自己是医生可以试。我们知道有些其他科的病如果自己乱施药的话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那么皮肤科会不会因为自己用错了药或者说自己固执的认为某一种方式应对是对的而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
有
也有
很多
哦，很多人觉得可能用错了不就是再痒一点吗？或者说就那个
会有时候会皮肤烂掉，因为、
哦、
对就是过敏反应嘛。
哦，
过敏的话它就是有时候你以为你可能差一点，因为我们其实中国人有很多成药是从中国的，有一些药是可能几个东西 antibacterial 然后杀菌的杀真菌的还有激素都放在一起的一条，所以它囊括这三个我们皮肤类的治疗，但是它可能过敏因为它有激素它可能的过敏反应没有那么厉害，或是有一些可能他以为他有真菌的他用了但是其实他可能是细菌的，因为我们皮肤上面有真菌有细菌有病毒他们都是共存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杀死掉或是全部消灭掉、但是有时候你把这个共存的状态就好像国家与国家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啊，共存和平的，但是你可能用错一些东西，你是真菌但是你以为你是细菌感染，你用了杀菌的药膏那你的细菌它就不能去控制这个真菌，那你可能真菌就变成长得多一点就变成一个生病的皮肤病的状态就感染，是这样子。或是很多人可能你在吃抗生素的时候尤其是女性你会知道你比较容易有念珠菌感染，那印度发炎就是因为你在吃抗生素的时候它会把好跟不好的细菌在皮肤上面肠道上面都杀死掉、那当你这些 pathogen 就是说这些菌类的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你就会某一类会比较长多一点，你杀了一个种族你另外一个种族可能就进化起来了，
是
就是那一个就会让你有这个感染的状态就是这样子、
嗯、
有时候你们过度清洁也是他就用一些杀菌的然后过度清洁的话也会让你的皮肤可能比较干啊，或是你比较容易有感染的状态、是这样子、
好的今天机会难得还有一件事情要跟您求证、我们说中华文化饮食文化是精深和传统的、我们从小就听说饮食中有一类所谓的发物啊，好像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会导致特别是皮肤疾病的加重，甚至没有皮肤病还出现皮肤反应、所谓的发物我从小听说比如说牛羊肉啊海鲜啊、这种观念在科学上或者说在皮肤科学方面有没有一定的道理或者说能不能看到对应的结果？
其实我们西医上面是没有的、那如果你吃那个食物过敏的话你会显现出来你的皮肤或是拉肚子，这个你可以了解、也是有时候可能可以用血液去测试但是也不一定能准确， 至于说发物的话，我们中国人说啊，吃鸡蛋啊，或是笋啊，有毒的那些，其实不会，但是可能他们以前一辈老一辈的时候，可能发现有看到这些，然后他们喜欢吃，他就以为会发，我们现在医疗上面还有那个医学化。比较发达，我们可能有这些伤口的话，我们会跟病人讲应该怎么样去操作，然后可能给他一点抗生素的药，就不会发炎了。所以在于吃某样食物方面会不会让你的皮疹发，当然你过敏的话，我们尽量叫你不要吃哪一种让你感染的。比如说我很多时候很多病人会有海鲜过敏嘛，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有海鲜过敏，每一次吃海鲜你都会过敏的嘛，不会因为吃药不过敏，那我们给你吃药的状态用法就是让你的症状下下，但是这个药不会让你不过敏。如果你想要过敏的状态没有那么厉害的话，那就得要去免疫科医生过敏科医生先看是哪一种类型的过敏源让你有这种长期发或是困扰你身体的或是生活的致敏源。有一些致敏源你可以从免疫科或是过敏科医生那边打一些脱敏针，你还是会过敏，但是它这种症类的话让你的过敏状态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困扰，在一个很控制的剂量让你的身体知道有这个致敏源，但是它因为你一直在打这些针的话，它让你的那个过敏反应可能比较减低，你还是会过敏，但是你可能那个过敏反应比较减低，都不会做成你生活上的困扰。
明白了。那今天呢，这个我们从逻辑上就对上了。其实过去习惯的经验中的所谓吃了发物之后导致的各种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过敏。
嗯，对，
只不过是用过去的民间的方式做解释。
嗯，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给大家综合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两类患者，湿疹和牛皮癣的患者，从孩子到老人，在这个冬季啊，因为冬季的这个环境实在是特殊，他们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注意照料？
基本上是一个皮肤的维护最重要。湿疹如果你的皮肤维护的好的话，你发病率会比较低，就注意一下不要用一些很多香料或是很刺激你皮肤的清洁液啊，或是热水洗澡，不要洗太长的，然后洗完澡以后擦好一点的乳液，就看你的皮肤状况去保湿，这样子做得很好的话，你可能发病或是痒的状态就比较减低。那牛皮癣呢就不太一样，牛皮癣的病人夏天可能比较轻，是因为紫外线其实是对牛皮癣是有一点帮助的作用，所以有时候有些病人如果不喜欢用吃的药或是打针的药，它那个范围其实是蛮大，你不可能用擦激素来减轻的话，我们会建议病人用紫外光线的光疗，所以我们有一个紫外线的波长是可以治疗湿疹或是牛皮癣的，但是就是比较不方便，因为可能病人要一个礼拜来两次到三次做这个光疗，所以有时候如果夏天太阳好，病人需要做这些光疗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啊，你可以就是稍微晒一点点，不是很常晒哦，只是稍微有一点紫外线也是可以做一点维他命 D。 但是冬天的时候因为要穿衣服盖上的话如果他这个还是不好的话，可能我们会安排叫他们来做这个光疗治疗都可以的。牛皮癣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免疫系统的病，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我们最近都有很多比较先进比较好的药，而且是没有含激素的，都可以跟病人建议去用这些药。以前的话我们大类都是要擦激素，当然擦激素太大范围太久也是会有副作用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药，也一切看病人的状况在哪一个位置，我们看了以后断诊了以后会给他建议擦什么药在不同的地方。
好的，
对，
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每个人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那么如果有朋友听了您的解读之后确实还有疑问想进一步的向您请教的话，怎么跟您联系？
可以啊那我们呢其实诊所是在法拉盛，我们诊所地址是在13633-37大道，我们在四楼，我们诊所是一个礼拜开6天的 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些皮肤方面的问题，还是想要来看诊的话，通过电话预约，电话是78-762-6462。
好的，今天陈医生为大家详细梳理了湿疹和牛皮癣这两种常见皮肤疾病，从病因机制到对于全身皮肤的影响，从常见的误区到科学的治疗。那么这两种疾病呢，我们听过之后也有这样的感受，看起来大家觉得只是皮肤的问题，但实际上和免疫啊、代谢啊，甚至心理健康、压力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记住今天所传递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忽视皮肤的警告，不要自己尝试去处理，不要贻误病情。非常感谢陈慧平医生的专业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的皮肤健康，保持优秀的生活质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K， 好。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